但从以撒生的
他要称为我的后裔，
先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对大卫来说，摩亚不是他的城邑，以东也不是他的城邑，所以神没有叫他做这产业的军人样。但是不要忘记，神做了神叫大卫做摩亚的元首，也叫他做以东的元首。所以这里就两个国家了，对不对？然后呢你再看，在这个什么在这个这个约旦河东，不是从什么，不是从这个叫亚嫩河一直到黑门山吗？那就快到了大马色了。在大马色那一块，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就圣经中的亚兰，明白吗？那为什么？因为过了约旦河，过了约巴拉底河以后，那块地方叫做巴旦亚兰，所以整个区域都叫亚兰，明白吗？所以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常常糊涂了。你不大以我们普通以为大马色那个亚兰才是亚兰，不是？你才发现说呢，这个大马色的亚兰，这北边还是叫索巴。所以当你那个时候呢，你看见索巴一面呢还要扩张他的势力，结果大卫就打他。结果大卫呢后来就臣服了索巴，索巴呢和大卫征战，结果就败在大卫的手上。所以这里很明显的，有索巴的亚兰，有大马色的亚兰，还有呢哈马口的亚兰，还有呢这个波大拉和那一边的亚兰。所以你记不得当大卫和他们征战的时候，所以有一度呢索巴的亚兰呢他们就到了尤弗拉底河那边去求救，所以很可能呢巴旦亚兰那边的军队就来了，结果还是被大卫打败了。所以稀奇不稀奇？现在呢，如光是讲亚兰，你看有大马色的王，你看有索巴的王，你看有哈马的王，那么甚至于呢，你看见还有约旦，还有巴拉底那一边的王。但是很稀奇，东征西讨以后，你看大卫不是拿下了以东，拿下了摩亚，拿下了亚兰，拿下了索巴，然后一直到哈马。那不要忘记啊，今天 ISIS 所占有的土地是哪一块土地呢？不是大马色，还没大马色，大马色还在政府的手里面。主要是凡是从安提亚开始，哈马口这一带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这个到这个到这个到什么地方，到哈兰的附近。哈兰今天是属于谁？是属于这个土耳其的，但是哈兰南边一点点还是叙利亚，明白吗？所以现在的战争呢已经到了那个地方了。所以现在非常的气愤，在大卫的时候，他不止臣服了以东摩亚人、亚门人、亚兰人，亚兰人里面还有大马色的亚兰人、索巴的亚蛮人、哈马口的亚蛮人，还有呢不要忘记，那个时候连尤巴拉底河东的那些亚兰人也找来了，就后来通通败在谁的手下？败在大卫的手下。好，那么这个是我们看到东边的敌人。西边的敌人呢在哪？西边的敌人呢就是非利士人。所以你看见吗？在大卫的时候他就臣服了非利士。那最重要的，大卫的时候攻打亚玛利人，亚玛利人在哪里？就靠近加底斯大地方。意思就是说，等到你要进迦南门口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说，所有的加玛利人呢就通通在那个地方。所以等到大卫做王的时候，不要忘记，他一面来说是产业的君，他和他们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明白吗？但是等到讲到他做列国元首的时候，我们好不好回到这个诗篇十八篇，你看见圣灵怎么说的？诗篇十八篇四十三节，你救我脱离百姓的征境，立我做列国的元首，我所不认识的名你是否？你看见很多亚兰人，那么他不认识，
很多以东人他根本不认识，很多亚麻利人他根本不认识，明白吗？但他们不要侍奉他。然后下面怎么说？他们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外邦人要投降我。所以很清楚的，大卫和他们的关系是君和臣的关系，他们顺服，他们投降。他们的关系不是和大卫都是神朝上的两个事，明白吗？所以现在很清楚，大卫有两顶的帽子。当他坐在宝座上的一面，他是产业的君，那是对着百姓，所以呢，他的目的是要帮助这些帮助这个他的产业越过越丰富，越过越丰富，然后能向神交代，这是一面。所以那个范围，那个版图的范围，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神给他们多少的产业，家人多少产业，这是多大的范围。但是不要忘记，除了产业之外，大卫还要做列国的元首，所以他一定要东征西讨，他一定要征服摩押人，一定要征服以东人，一定要征服亚非，一定要征服非利士人，一定要征服亚玛利，一定要征服亚兰。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打他们的话，结果这所有的以色列他们不可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或者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只要周围有这些列国，你看你迟早有一天他们要给他们带来许多的难处。所以虽然他们是产业，神已经给了他们，但他们能不能在他们的葡萄树下，在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就看说现在他们不是个人吃个人的好，不是每一个支派打自己的仗。在士师记你看最会打仗的是这个便雅悯。但是不要忘记，等到他们拥护大卫做王的时候，他们在一个率领之下。所以现在就等于看见所有外面来的侵略，现在不是光是一个支派去对付，不像士师记那个时候。你看那个时候士师记，比方说是如果你是属于战支派的，那就是参孙做士师。所以那个时候是每一个支派都很刚强，但是每个支派各个人都打他们的仗。那只有到大卫的时候，你看见因为每一个支派都来投靠他，每一个支派都拥护他做王。用新约的话来说，每一个肢体都连于元首之中。所以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现在大卫可以帮助他们长进。但是不止如此，大卫怎么样能叫他们自己平安？大卫怎么能够叫他们不受摩亚的侵略，不受以东的侵略，不受中这个亚兰的侵略？那谁的事呢？那就大卫的事了。所以神让大卫做列国的王，所以他东征南西讨得胜的结果，你看见说他就得着了这些土地，这些土地是他打仗得来的，这些土地是他征服来的。所以他和他们的关系是君和臣的关系，但他和产业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明白吗？我讲这一点再清楚不过。所以从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全都赐给他们。但是不要忘记，如果所有地都是你的，有两面，一面不要忘记是生命的功课，另外一面是十字架的功课。因为只有十字架能够率领我们的生命。摩亚代表肉体，以东代表自己，亚兰代表世界，非利士人代表属灵的假冒。因为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同样是从埃及进到迦南，但他不一样在哪里呢？以非利士人是长期之路，但以色列人是经过两道水，先经过红海，然后才经过约旦河。所以很清楚的，非利士人表面上很像以色列人，所以代表属灵的假冒。那么很明显的，这个亚玛利人代表什么？亚玛利人是代表，或者这样说，是最基础的肉体，明白吗？因为以色列人最早碰到的一个敌人就是亚玛利人，所以世世代代神要和他们征战，因为很清楚圣经告诉我们，圣灵与肉体征战，所以亚玛利人毫无疑问代表我们肉体。是最原始的肉体， 并没有，我并没有美化过的。摩亚的肉体是经过美化，而且摩亚的肉体是代表机器的发展。所以你看见等到十世纪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伊吉伦王啊，就是摩亚王，是个肥胖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呢，在这个肥胖的样子，就像什么肉体畸形发展来说，本来神对我们的思想情感一直都有他一定的理念，但是结果我们畸形发展了，那结果就像摩亚一样。那么以东呢是没有疑问代表我们的。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过去过以东的佩特拉的话，你就知道在表面上是一块石头，你没有想到在里面是一座城，而且它进口的地方12个人就可以把它收入。你不知道我们的城府有多深，你不知道我们的己隐藏的多么好。所以不要忘记，不管是以东，不管是摩亚，不管是亚门，不管是世界，不管是属于假冒，你看见说是十字架要解决这些东西，因为这些都是十字架的仇。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如果今天你要得到一个产业，的的确确是从埃及一直到尤法拉底，因为基督已经把生命给了我们，今天我们要接触圣灵的果子了，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有肉体，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有自己，另外一方面世界还猖狂，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些属灵的假冒，还有一些非常粗鲁的非常原始的肉体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今天我们应该像大卫，能胜过这一切，能做列国的元首，叫这一切不在我们的脚下，我们的脾气不在我们的脚下。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不需要用安眠药，我们说睡了他就睡了。是身体受我们支配，不是我们听身体的支配。什么时候你听身体的支配，那就是肉体，明白？很明显的，人跟野兽不一样在哪里？所有的野兽，你看见说，它都是受它身体支配。弟兄姊妹，今天不能说因为我们胜不过他，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像大卫一样，要做列国的元首，靠着十字架能胜过这一切。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有个健全的成长。一面是生命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这是一面。但另外一方面呢，不要忘记圣我们主还要率领我们在他里面的圣，胜过肉体，结果就得着了摩亚地，也得着了亚玛利那块地，胜过自己就得着了以东地，胜过了世界就得着了亚兰，然后胜过就胜过属灵的假冒，就是胜过了非利士。所以这些属灵的仇敌，咱们征服了以后，你看见吗？他们都在我们的脚。所以证明说，一直等到主回来以前，肉体没有离开我们，但肉体要听我们的话，脾气还有，但脾气要听我们的话。我们应该像大卫一样。所以只有等到大卫做王的时候，你看最后的目的就能达到。所以你不能一天到晚只讲生命，有的人说我只讲生命，把十字架完全拿掉了，有的人说现在什么时候了，如果你讲十字架大家都能跑掉了，他们忘记了。如果仅仅你把十字架拿掉，你仍旧可以蒙恩典，但你所得着那块地只是什么？只是约旦河西跟约旦河东，从亚嫩河一直到约法，一直到黑门山那块地。但是不要忘记，大卫一面是对百姓，一面是对列国。好了，我们明白了这以后，我们才懂得。现在当我们读以弗所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懂得，我们开始明白了。否则我们不明白，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没有行旧约的常识，所以我们才不懂得这段圣经，我们才知道说为什么到大卫的时候，现在神的应许终于完成了，果然他以色列得的那块地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约法拉底河，我们现在有这张地图可以做证明。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话，这一张的地图是完全根据圣经里面记载说